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讨论哪吒经济的发展前景，
接着共同探讨在这个微短剧铺天盖地、新型娱乐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慢节奏的老作品花样年华还能让观众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从电视剧六姊妹中共同感受家庭题材影视剧的独特魅力，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脱颖而出，票房一路开挂，不仅成为影史首部破百亿的国产影片，还带动了旅游、文创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哪吒经济现象。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讨论哪吒经济的发展前景。
这段时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风靡全国，成为我国影史首部百亿元票房影片。同时，高开风走的不只有影片本身，在天津和四川宜宾等地，陈塘关、哪吒行宫等景点因哪吒传说而成为热门打卡地，哪吒形象相关的潮玩手办、衍生周边等供不应求。小到街边商铺巧思不断，大到许多产业踏上风火轮，哪吒这一 IP 从银幕走向现实，辐射带动文化、制造、旅游等多个产业，哪吒经济应运而生。
一部电影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大的经济效益呢？就以电影衍生出来的产品为例，哪吒二体现出了自身的长尾价值。长尾效应就是说，那些销量低、种类多却不受重视的产品或服务，由于总量巨大，累积起来的总收益会超过主流产品。以迪士尼经典电影《狮子王》为例，这部影片收获票房 7.8 亿美元，而衍生品收入则高达2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影片本身的收益。
据媒体报道，仅参考目前《哪吒2》的衍生品部分销售额，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亿元以上，而《哪吒2》的各类衍生周边销量仍在持续增加。可见，《哪吒2》正在打破中国电影行业依赖票房单一收入的传统逻辑，也证明了优质 IP 的长尾价值，显示出衍生品市场巨大的潜力与广阔前景。
尽管《哪吒2》衍生品的收入相当可观，但繁荣背后仍有不少忧虑，例如盗版商家趁虚而入，大量粗制滥造的仿冒品充斥市场，不仅侵害了版权方的利益，也让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周边产品供不应求、溢价等现状同样不可忽略。这恰恰说明，当下衍生品市场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需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挖掘潜力，而消费者也同样有意愿以真金白银支持优质 IP 衍生品。
此外，哪吒经济同样是供需关系的生动体现。归根结底，哪吒经济的核心供给在于文化赋能。哪吒二拥有新时代的活力，却不失底蕴，大胆创新，但又守住文化根基。我们可以看到，哪吒二不仅靠好电影满足消费者的观影需求，更靠坚实的文化基础打造出优质 IP， 继续创造着新的情感文化需求，让消费场景不断扩大，为多个行业注入活力。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哪吒经济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电影行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学习和借鉴的经典案例。电影行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挪用改编经典故事，而是需要创作出更多内容和形式都出彩的文化产品。这些作品不仅要有精彩的剧情和制作，更要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相关行业要持续优化消费场景背后的产业环境，为优质文化 IP 提供更好的生长土壤。
哪吒经济虽然目前一路高歌猛进，但未来也面临着许多变数与挑战。电影的热度往往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如何让哪吒二的爆红变为长红，是摆在创作者和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文旅、文创等产业来说，如何打好哪吒这张文化 IP 牌，同样需要深思熟虑。这不仅需要不断创新，挖掘更多的文化内涵，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耕耘，才能让这一 IP 持续发光发热。
总之，哪吒经济的崛起为我们展示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电影行业应当秉持对文化的敬畏之心，
挖掘更多经典题材，赋予他们现代生命力。周边产业则需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体验，提升文化附加值。当创意与匠心深度融合，未来文化市场必将绽放更多像哪吒这样的爆款，持续为大众带来惊喜，助力整个文化产业稳步迈向新高度。
最近，著名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作品《花样年华》时隔25年再次登上大荧幕，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一些网友原本以为这只是专属于小部分影迷的狂欢和情怀，没想到这部电影却在许多人的朋友圈里刷了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在这个微短剧铺天盖地、新型娱乐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慢节奏的老作品《花样年华》还能让观众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是电影《花样年华》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台词。这段时间，这部由导演王家卫执导、演员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的影片，在电影上映的25周年重新上映，并在短短10天内收获了超过5000万的票房成绩，证明了它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无限魅力。
自从1994年首次亮相以来，电影《花样年华》就凭借它独特的叙事风格、精致的画面构图以及深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无数影迷的喜爱。女主角张曼玉身穿旗袍的曼妙身姿，男主角梁朝伟深情含蓄的眼神，以及两个人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花样年华重映依然受到观众喜爱，主要是因为它的细腻和深刻。这种细致体现在每一帧画面、每一句台词里，每一位观众都可以根据同一个片段得出不一样的解读。那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之所以会让大家感到意难平，就是因为一部好电影的文本常常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人生经验，填补完那些创作者刻意留下的空白。
电影《花样年华》的重映还加入了全新的元素，在导演特别版中加入了男女主角在2000年重逢并终成眷属的新片段。他们在男主角开的便利店重逢，女主角从20世纪60年代的克制压抑蜕变为新世纪的洒脱自由。在新世纪中，男女主们终于摆脱束缚，与相爱的人相拥相守，弥补了原版中观众的遗憾。这不仅是对经典的续写，更是对时代变迁的呼应和对当代女性成长与转变的肯定。
除此之外，这次重映的另一大亮点是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通过高分辨率的画质提升，让张曼玉的旗袍纹理、梁朝伟的眼神变化以及场景中的微小细节都得到了更加细腻的呈现。色彩的还原也让王家卫标志性的色调风格显得更加饱满和鲜明。另外 4K 修复版本还对音效进行了重新混音和优化，影片的经典配乐，比如制曲人梅林茂创作的歌曲和歌手周璇演唱的老歌，在修复后更加清晰动人，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
其实观众对于《花样年华》的热烈讨论，不仅仅是对电影本身的回顾，更是对不同年龄段人生感悟的共鸣。当下人们虽然渴求情绪价值，但过度单一化的爽感并不能完全满足情感需求，而很多观众在观看《花样年华》时，可以把自己带入到电影人物的命运里，从他们的曲折故事中反观自身，表达了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或许这正是电影的价值所在， 也是《花样年华》能跨越时间依然打动人心的原因。
如今电影《花样年华》无论是在商业价值、文化价值还是社会意义上取得的成功，都已经超越了一部影片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新老观众，让我们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是否还有人愿意为了那份纯粹的感情而停下脚步呢？也正是因为人们对情感和时间的深刻反思，花样年华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了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为什么从不肯定格，曾经的我们逞强，一张床一颗糖，懂学会分享，已在各自远方。英俊啊，星辰啊，不远都会回到最初的地方，别害怕，像柳絮般迷途里飘荡，这里总有守候着的灯光。饭菜飘着香，门缝氤氲着暖黄，出聚散的漫长，世界静静躺，挥出光阴的小巷，每扇窗都是一面相框。我们在喜怒哀乐在唱。
近日电视剧《六姊妹》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正式收官。这部横跨50余年历史、聚焦何家六姊妹命运变迁的平民史诗作品，集齐了年代气息和女性视角，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家庭生活和时代长卷。剧集开播以来稳居收视榜首，持续刷新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史冠纪录，也再次印证了家庭年代剧对观众们的独特吸引力。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从电视剧《六姊妹》中感受家庭题材影视剧的独特魅力。
这里总有守候着的灯光，饭菜飘着香。
一直以来，家庭题材影视剧都是观众心中的心头好，无论是电视剧《父母爱情》，还是近年热播的《人世间》《六姊妹》，这些作品总能以温情的故事、真实的细节和深刻的时代共鸣打动观众。这些家庭题材影视剧之所以能够屡次成为爆款，正是因为他们以家为核心，展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观众在熟悉的家庭场景中，不仅能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还能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六姊妹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她通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四代人六姐妹的故事，展现了50几年的历史变迁，让观众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温情和力量。
家庭剧的成功 离不开对时代背景的精准把握。电视剧《六姊妹》以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的小城淮南为背景，讲述了何家六姊妹在婚恋、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命运起伏。剧中，大姐何家丽在父亲意外离世后，与奶奶、母亲一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带领妹妹们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这种将个体命运和时代潮流紧密融合的叙事方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也让他们在角色的成长中找到共鸣。
除此之外，家庭剧的魅力还在于对细节的精准把控。六姊妹通过丰富的细节，构建了一个真实可信、富有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无论是物资匮乏时期的肉票、布票，还是六姐妹的父亲何长胜上下班骑着的自行车，这些具有时代符号意义的元素，都让观众仿佛搭上了旧时光的列车，与剧中人物共同经历时代变迁。另外，扎实的置景美术和富有年代感的氛围营造，进一步增强了剧集的代入感，让观众迅速沉浸其中。
在家庭剧中，婆媳关系往往是一个常见的矛盾点，但六姊妹却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剧中，儿媳何文氏与婆婆刘美心之间的婆媳关系，并不是传统的对立冲突，而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亲厚关系。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不仅让观众耳目一新，也传递了一种更为细腻、平和的情感体验。就像这部剧的艺术总监杨小培所言，这种婆媳关系具有当下性，打破了传统年代剧的固有模式，用温暖的视角平衡了历史真实性和戏剧艺术性。
家庭剧要想持续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必须在叙事上有所创新。六姊妹通过年轻化的叙事视角和策略，让整个故事的节奏更加明快，抛开了年代剧常见的沉重叙事，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剧中何家姐妹的成长历程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有些00后观众表示，虽然剧情发生的年代离他们很远，但剧中关于人生成长的经历却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正是家庭剧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家庭剧还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六姊妹通过何家人在风雨中相互扶持的故事，深刻体现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深厚亲情。同时，剧集还传递了远亲不如近邻、家和万事兴等传统文化理念，给观众带来了积极向上、温暖的精神力量。这些关于家的文化理念，形式不断变化，但内核始终如一，能否在细水长流中讲好故事，讲出血脉中流淌的文化情感，正是家庭题材影视剧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家庭题材影视剧之所以总让观众上头，正是因为他们以家为核心，展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温情和力量。无论是六姊妹中的何家姐妹，还是人世间中的周炳坤，这些角色都在时代的洪流中努力生活。他们的故事不仅打动了观众，也让他们在剧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未来，家庭剧要想继续吸引观众，必须在保持温情内核的同时，不断创新叙事方式，打破刻板印象，用更细腻、更真实的表达，讲好每一个关于家的故事。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间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程涛、天怡、小雅、宗斌、依依、杨宇，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518，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思念让我